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再次来学习我们关于旧约圣经历史的系列视频课程。在这次课上，我们将学习亚当和夏娃在乐园里所接受的试验。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们。如果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仰望天空中的繁星，你能看见它们吗？不能，你当然看不见。我们需要先看到夜空的黑色背景，然后才能看到那些星星真正全然闪烁出其美丽。同样，有时我们确实需要先看到坏消息到底有多么的糟糕，才能知道好消息有多美好。因此，我们也需要先了解我们罪性状况的坏消息，然后才能真正理解福音的甜蜜。好消息。第二个问题，你最后一次不顺服父母或老师是在什么时候呢？是谁教你不顺服的？我们是自然而然的不顺服，不是吗？在这个故事中，我希望你把这两件事情记在心里，因为它们会在整个故事中不断出现。当我们查看这个故事时，试着找出我们会遵循的模式。试验是什么？坏消息是什么？最后，好消息是什么？因此，让我们进入伊甸园中，在那里，亚当和夏娃一起在园子里散步。他们在凉爽的天气里穿过这园子。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热爱自己的伴侣。彼此完美配合，互相帮助，他们喜爱帮助对方，他们热爱上帝赋予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爱上帝，他们爱与他的友谊，他们爱同他的关系。他们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就是上帝作为朋友来同他们说话的时刻。他们享受上帝，他们也知道上帝给了他们一个试验，而这个试验就是园子当中那棵树。那棵树是分别善恶树。上帝说，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如果你吃了，你必定会死。但是如果你顺服我，你就会得到永生。那时亚当的顺服是很容易的。亚当可以选择顺服，也可以选择不顺服。你我要顺服，有时是很难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但对亚当来说，他可以选择，他能很容易的顺服，他也可以很容易的不顺服。所以，亚当在这里所受到的试验是公平的。有一天，夏娃和亚当分开行走。到目前为止，她只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以及她丈夫的声音。然后她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她变得好奇，因为这个声音是通过蛇传到她耳旁的。实际上是撒旦通过蛇在对她说话。你可能会问，撒旦是谁？我们只有一点时间来讨论撒旦是谁。 撒旦原本是上帝创造的天使，上帝因其智慧允许这个天使反抗自己，然后上帝把他赶出乐园。从那时起，撒旦就一直憎恨上帝，他讨厌任何热爱上帝之物。撒旦也恨恶你，他不断寻找方法要摧毁你，让你不要思想上帝。所以他找到了夏娃，他看到夏娃和亚当爱上帝，他就要去摧毁他们。于是他就找到了夏娃。夏娃，上帝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十分清楚上帝的命令，但是他说，不，我们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死。你们不会死的，夏娃。撒旦说道，他试着把惩罚最小化，他试图使这个惩罚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他说道，上帝实际上是试图阻止你们得到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你们吃了那个果子，夏娃，你们就会像上帝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想让你们吃它的原因。所以撒旦所做的正是扭曲上帝话语的真理。这棵树并不是一棵有魔力的树，撒旦只是在扭曲它。这棵树在那里只是一个试验，这是一个试验，用以教导亚当和夏娃幸福与苦难的区别，顺服与不顺服的区别，善与恶的区别。撒旦总是试图混淆上帝话语的单纯性。所以夏娃想了想这话，他相信了这谎言，那就是他犯罪的时刻。他拿起了果子吃了它，然后他意识到自己犯了罪，然后他又去找到他的丈夫亚当，把他也带到了这个罪中，并把从撒旦那里听来的同样的事告诉了他。亚当也相信了，他背叛了上帝，他完全清楚上帝的命令，他知道自己不该吃那果子，所以当他吃的时候，正是公然背叛那位爱他至深的上帝。想到亚当犯罪，得罪了世人所能经历过的最深的爱，我们就非常悲哀。亚当和夏娃没有通过上帝给他们的试验。圣经告诉我们，然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身体的眼睛当然是睁开的，所以现在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他们明白了罪是什么。现在他们明白了真正的坏消息，罪，他们通过试验而知道。罪是什么呢？罪是相信魔鬼而不相信上帝，罪是不做上帝要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我们被造并非是为不顺服，所以当我们不顺服上帝的命令时，我们就完全失落了我们被造的目的。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明白了自己从前生活在幸福中，而现在他们很不幸福。他们明白了从前待他们如同朋友一般慈爱的上帝，但现在他们却看到了上帝的愤怒。他们看着自己，意识到自己没有穿衣服，他们为赤身露体而感到羞耻。他们意识到没有什么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上帝的愤怒，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喜乐。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身体不再有任何与之相关的荣耀和荣誉。现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上帝给他们的形象。我们一直在谈论亚当和夏娃的罪，那么我们的罪又如何呢？当亚当犯罪时，我们也犯了罪，因为亚当是我们的代表。 如果你认为亚当是全人类的泉源，那么你也可以想到水井。如果有一口井，新鲜、凉爽、健康的水从中流出，那么你只需要把一只死了的动物扔进那口井，然后从那口井流出的所有水现在就都有毒了。亚当也是如此，他是全人类的泉源。当我们往泉源里下毒后，所有的水，所有从亚当而出的人，就跟亚当一样有了罪性。亚当可以选择犯罪或者不犯罪，你我只能犯罪。上帝现在本可以在烈火、闪电和雷鸣中，以黑暗和愤怒来到亚当和夏娃那里。上帝乃是烈火，但是上帝却以如此友好的方式来到亚当和夏娃面前。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当然，上帝知道亚当在哪里，这不是他要问的。他是在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发现自己处于什么状态之中了吗？你做了什么，亚当？瞧瞧你对自己都做了什么。你毁了你自己。你曾经是我的朋友，你是我所爱的。你做了什么？”亚当和夏娃听到上帝行走的声音，他们变得害怕，所以他们就躲在灌木丛中。他们拿了一些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遮盖自己的羞耻。上帝来施行他所应许给他们的惩罚，亚当必定会死，他的身体并没有马上死亡。上帝说：“你的身体要老化，它会变老，最终会崩坏，然后你的身体就会死亡。”但是有一个立刻的属灵死亡，他们立刻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他们再也不能做上帝命令他们去做的事了。接下来还有永死，而这也是邪恶之人的灵魂所将遭受的。他们和自己的身体一起，将在地狱中永远承受着与上帝隔绝的痛苦。哦，罪的结果是可怕的。我希望你能看到罪的可怕这一黑色背景。蛇受到上帝的诅咒，女人也受到上帝的诅咒。她的生活中会有很多痛苦，她会发现很难得到丈夫的尊重。这个男人也受到诅咒，他会发现工作很困难，收获会很困难。他必须非常努力的工作，被造物将被荆棘和杂草覆盖。但上帝在这个时候却表现出奇妙的怜悯。他说：“撒旦将继续试图杀死这个女人、她的孩子以及她孩子的孩子，但他也应许了结果会如何。他说：‘将有一婴孩会杀死撒旦。’上帝知道结果，而这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当然，福音就是唯独在基督里的救恩。”是的，基督已经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出现。经文写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撒旦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是耶稣基督的脚跟。”所以上帝在这里提到的这个著名的后裔，就是即将诞生的主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应许了一位弥赛亚，他应许一位救主，他应许他们会从现在自己所处的诅咒中得到释放。他说：“撒旦将试图阻止这一情况发生，他将非常努力地阻止主耶稣降生。他最终会伤耶稣的脚跟，但最后撒旦的头必被打碎， 借此，耶稣将战胜死亡，他将移除死亡这一上帝及其子民之间完美关系的阻碍，是主耶稣除去了罪。但在这个时候，上帝取了一只动物，他杀了它，他剥了动物的皮，他为亚当和夏娃做了衣服，他把他们赶出了园子，在园子的门口，他安置了基路伯和火箭。亚当和夏娃这次试验的惨败故事，现今有什么用呢？它对我们有何用处？我们今天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呢？要学习的教训有很多，而我们只能提到其中的几点。首先，亚当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继承了他的罪，我们容易去犯罪，而且如果上帝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就会爱罪。当我们出生时，罪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上帝需要重新赐给我们他的形象。需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是，对于亚当和夏娃犯罪得罪他，上帝并不感到惊讶。他从永恒中知道亚当和夏娃会犯罪，而从永恒中他也有一个计划。简而言之，那个计划就是他会差派他的独生子作为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上，然后那个小婴孩耶稣会长大，并做成亚当没有做到的事。耶稣会完美地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亚当没有做到。然后耶稣也会接受亚当本应受到的惩罚，他将自己承担。你知道吗？就在主耶稣开始公开传道的不久前，当他行走在这世上时，撒旦也来诱惑他，把他带到旷野里去，诱惑他近40天。主耶稣本来可以像亚当那样不顺服，但他却没有，他完美地遵守了上帝的律法。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些关于上帝是谁的内容。上帝是有恩典的，因为他不必继续去爱亚当和夏娃，但他却仍然爱他们。他给了与他们所应得的相反之物。上帝也是仁慈的，因为他没有立即惩罚他们，他暂时搁置了他，他保留他的惩罚，他将之推迟了一些，好让亚当和夏娃能回到与他的关系之中，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了解到，上帝还是公正的或公义的，他做事从不出错，他总是正确完美的，这就意味着上帝说将要发生的惩罚必定会发生。上帝不能假装他从来没有说过那话，因此他只等到其独生子来到这世上才会施行惩罚。我们还了解到了一点上帝所做之事，是上帝首先寻找罪人，就像在园子里一样，是他来寻找亚当和夏娃。上帝也为我们罪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我们的代表亚当犯罪了，并且借着他死亡进入了这个世界。上帝还为他的子民提供了另一位代表，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会做成亚当没有做到的事情。因此，这整个故事都直接地指向了主耶稣基督。上帝在园子里想向亚当和夏娃展示罪是多么的可怕，他想向他们展示罪的后果以及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所以，上帝所做的是，他取了一只动物，他在亚当和夏娃面前杀死他，血流进土里面。然后他让亚当和夏娃脱下自己做的无花果叶的裙子，他取下动物的皮子，他做了一件遮盖亚当和夏娃的衣服。 许多年后，主耶稣会将自己献上作为牺牲。这个比喻就是上帝来到罪人面前，他说：“罪人啊，你的顺服就像无花果叶的裙子，你的不顺服是如此羞耻，它遮盖不了你的罪。脱下那些无花果叶的裙子吧，我会给你基督的顺服，从而完全遮盖你，就像长袍一样。”在这次课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亚当和夏娃经历过的试验，他们失败的坏消息，以及上帝在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里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这一好消息。这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次课上，我们将了解亚当和夏娃的孩子该隐和亚伯。